白家父子四人进京朝见皇上，武则天在八宝金殿要亲自看看这白文豹，他特降旨叫白文豹到近前来。文豹拿磕膝盖当脚走，爬到龙书案前头躬身施礼，臣参见陛下，免礼平身，让白文豹站起来。武则天是上一眼下一眼，一口气看了72眼，就发现这个小伙身高8尺5寸，细腰大背，双肩抱拢，扇子面身躯，面白如玉，黑针针两道八字利剑眉，飞通鬓角，水汪汪一对虎目，这眼睛是倍儿亮倍儿亮的，鼻如悬胆，口似桃花，身前身后百步的威风，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杀气，这哪是人呢？天神一般呢。这人长得漂亮，穿的再好，那就更神了。武则天就长这么大，没见过这么漂亮的人呢。多大岁数了？臣今年20岁。
哦，
听李成业说你文才武艺样样精通，练武练得不错呀，能不能在金殿上练一练，让朕开开眼？臣遵旨。有钢铁使的认识，这个地方不练，什么地方练？白文豹摘盔卸甲，先练了趟拳脚，这趟拳脚练完了，金龙殿上是博得热烈的掌声，武则天带头鼓掌，好，太好了。其实武则天会武术吗？一招都不会，这叫假装内行，他就看这玩意练得不错，挺花哨，他要说好，谁敢说不好呢？众人赶紧溜须捧上。武则天一高兴，还要叫白文豹练练大锤，八宝金殿没法练锤，就赶奔小教场乐舞楼。白三公子又练了趟锤，又练的剑法，哎，总而言之，武则天越看越高兴，马上加封白文豹横勇无敌大将军，就一句话就一步登天呐。白文豹小小的虎牢关的副总兵，一句话当了横勇无敌大将军，官升了9级。这武则天还把喜欢的珠宝玉器赠送给白文豹，同时还降旨在节日期间，白文豹配合三齐王李成业维护京城的秩序。白文豹当殿谢恩呢，李成业呢秘密的传下令箭，把全国的军队全都集中到长安，暗中调动80多万人马，他就怕出事。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全都是军队了，他们这块准备九烟山那边也没闲着，你不说怕出事吗？这回这事儿还大了呢。说九烟山的人不是被烧死了吗？没有，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原来三齐王李成业带着40万军兵火烧九烟山，一口气烧了40多天，这是事实。把九烟山的树木连草全烧光了也是真的，把石头都烧红了也不假，但是人没都烧死，只是大火一着的时候，把外罗城的军兵能有20000余人全烧死了。后来薛刚发现不好，跟军事研究怎么办，原来的乌氏五虎出个主意，说大帅别着急，我们占据九岩山发现这有个秘密，山底下有个洞， 名字叫九龙洞。这个洞里面还有水，哎呀，不知有多大，通到哪儿也不清楚，装100万军队都装得下。哎，这九龙洞把九燕山的军队给救了。大火着起的时候，主力部队全撤进山洞，然后把洞口封死，连烟带火进不来，里边有吃有喝还有水，慢说40天，就是4个月也没事。后来三齐王李成业烧完了九燕山，奏凯还京了，人家把洞口扒开，又都出来了，把原来被烧死的死尸掩埋，重整九燕山，人多了好干活啊，聚义厅也修起来了，石头城重新恢复了，仍然扶旧如初。正赶这个时候，六国的后续部队也开到了，现在九燕山的总兵力不下45万，比当初还强得多得多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薛刚派下探马兰奇探听京里的变化，后来有人回来送信，说武则天降下圣旨，要来个15年大庆，尤其是正月15大放假3天，要军民同乐，主要的原因就说把九燕山消灭了，天下一统，没有什么忧虑了。薛刚一听，一拍桌子，用手点指武则天呐，好阴妇，今儿个我叫你乐极生悲，你不说我们人都被烧死了吗？还我们没死，你觉得平安无事了，天叫你热闹热闹。马上薛刚就做了决定，利用正月15这一天再闹花灯会。当初我不是在花灯会上惹的祸吗？这一回我要在花灯会上大报仇，如果得便的话，活捉武则天，火烧西京啊。马上我们就干起来了。薛刚呢就把自个儿的意思跟众将都说了，哎呦，众将可乐坏了，一个个摩拳擦掌啊，都乐意痛痛快快大干一场。吴起马半舔着草包肚子也过来了，三哥，早就应该这么办，打仗咱就打大仗，越痛快越好，这些日子把咱们弟兄窝囊坏了，您说吧，叫我们怎么打。薛刚说，你们别着急，这是个大事儿，咱们得仔细商议。所以他连续召开了3天紧急会议，做了周密的安排，在这45万军队之中选拔了10万，让他们化妆改扮，分批潜入西京，这10万人马就称为便衣队。这玩意儿可厉害，都是暗带利刃呐。薛刚规定正月154更天听着信号一起动手，至于怎么办，到京城开会的时候再做决定。100个人当中选出一个头领，这100个人都听他的，到15这一天都赶奔程家花园，不见不散。程家花园就是程咬金的后花园，由于薛刚对那块地理熟悉啊，动手以前必须得开个碰头会，看看有没有其他变化，再做临时的决定。哎呀，咱们书说简短，薛刚这个决定一颁布，大伙乐得了不得，这就分批逐步的下山，有的装和尚，有的装老道，有的专算卦先生，推车的、担担的、鞠了哥卖蒜的，三教九流、5行8作应有尽有，从不同的地方往京城靠拢。由于武则天有圣旨啊，也不检查，都随便，所以这些人行动没受的约束。 都按照事先的安排，平安的进入京城内外。指挥这件事的就是薛刚。薛刚一共选了18员大将，带着薛娇、薛奎、飞叉将陈塘、大刀郑天寿、双枪殿下单飞龙、乌氏五虎、南剑北齐，余者的跟随军士手把九眼山，就连薛刚都化了妆了，先把这脸抹上黄色，弄得黑不黑黄不黄的，让认识他的人辨不出模样来。薛刚领的亲兵卫队变成为进献宝灯的，车上拉的都是灯，里面暗藏兵刃，那马蹄呢变成练马戏的，也全都做了巧妙的安排，所以很平安的就进到长安。薛刚到了长安之后，心里头不是滋味，自己从小在这长大的，只因为正月十五闹花灯给全家惹来大祸，现在全家抄斩护灭了九族啊，薛刚能好受得了吗？头一次上坟烧纸又惹了大娄子，好像没把命搭上，要不是花刀将马登刀劈荷花门把他救出去，活不到今天。现在屈指算来十几个年头过去了，故地重游，感慨万千。薛刚暗自咬牙，单等着正月十五这一天活捉武则天呢，我非好好出出气不可。但是他又担心在这短短之间发生变化，默默主告上苍和神灵保佑啊，找个店房他们住下了，告诉吴起马赞、南剑北齐、乌氏五虎，你们就在店房待着，哪儿都不行去，白天就睡大觉，不经我的允许谁也不准上街溜达，万一捅了娄子这玩意儿不好办。但是薛刚呢带着薛娇到街上转了一圈，看看钟鼓楼，瞅瞅东西南北四城，看看自个儿的弟兄进没进城，结果他溜达一圈一看，心高兴的，一切都按原计划进行的，那些头领都到了，利用不同的方式向薛刚打了招呼，那意思元帅你放心，我们都来了。薛刚这心才放心。快到午后了，薛刚回店房，到了店房大伙就围拢过来了，三哥怎么样，三哥如何，一切顺利，都不许动啊，就在店房睡觉，哎哎听您的。十四这一天谁都没动，足足睡了一天觉，到十五正日子了，不行了，哎呦把大伙急的，有很多人都没到京城来过，这么大个盛会说晚上就要伸手了，白天上街开开眼还不行吗？而且众人一再保证绝不捅娄子，大帅你就放心就得了，我们就开开眼装哑巴在街上溜达一圈。薛刚一想就把这些人捂到店房里，干脆连门都不叫出，这玩意也太死板点了，都不小了，要叫他们不惹事儿，他们上街溜达一圈也未尝不可。薛刚当时点头答应，千叮咛万嘱托，别人不说，薛刚拽着耳朵嘱咐薛奎，就他这宝贝儿子就不好办。奎儿啊，哎哎哎，爹爹，你可千万听话，听没听见？遇上什么事儿也不准你言语，遇上什么事儿也不准你管。今天晚上是关键时刻，你要惹了事儿，就前功尽弃了，你爹的心血就白费了，咱们老薛家的仇可报不了了。爹呀、啊，你放心，奎儿爷比谁都明白， 我就到街上逛一逛。你放这个心，有人扳着我脖子尿尿，我不嫌骚。不，提脖子拉屎，我不嫌臭。打我不言语，还不行吗？那为父就放心了，转一圈就回来。哎，好吧，我还不远去。薛奎说完，跟着吴起、马赞、南剑、北齐，还有薛娇，一共十几个人到了街上。好嘛，到了长安街上一看呢，可了不得，跟登山一样。要在那个时代，这灯景比过年热闹得多得多，这花灯盛会可了不得。就见各门前全搭着灯楼，真是百花争艳呐、啊！你别看是个白天，把那灯都挂上了，可见花灯初上，入夜以后是何等热闹的。这十几个人的脑袋都不够使唤了，东瞅瞅西瞧瞧，他们溜达来溜达去，就溜达到五朝门。再看五朝门彩旗飞扬，那收拾的更新鲜。在五朝门前高搭灯楼，这个灯楼高了架有20丈，据说里面5万盏灯啊，很多灯都用珠宝穿成。武则天曾经降旨，把皇宫里最值钱的东西全拿出来，让天下的臣民看一看他的财富。当然了，这地方有军队探压地面。薛奎翻着的小眼睛看着，心里说话：“你乐吧，乐，你就乐过分了。这今儿奎爷，我就从这儿闯进皇宫，把俺你武则天这老母熊非抓住不可。”他暗中憋劲儿，可在五朝门这儿转悠转悠，又转悠到荷花大街。这会儿的人更多了。今年武则天为了收买人心，还降了一道旨意。原来荷花大街封锁，因为里头有薛王府，今年开放了，老百姓可以在街前通过，这是一。另外他还声称薛丁山、薛仁贵对国家有过贡献，薛刚是有罪的，所以凡是跟老薛家有交情的，今年可以赶奔铁丘坟烧纸，国家一概不究。你说这事儿新鲜不？这不显而易见是邀买人心吗？本来荷花大街的两头都有铁栅栏、木栅栏禁止通行，今年全搬开了，人们在这儿走都想看几眼薛王府啊，原来何等繁华，现在变成铁丘坟了。虽然这院进不去，从门口过一过瞅一瞅也算开了眼了，这条街上人就更多了。薛奎跟薛娇他们挤到薛王府的前面，甩脸这么一看，大门紧闭，三层大锁，十字插花的封批呀、啊！小哥俩心就折了好几个个。薛娇的眼泪围着眼圈一转悠，心里说话：“爷爷、奶奶、爹爹，你们在天之灵别散呐、啊！今天晚上，我们10万遍一对脚炸长安，大开铁丘坟，给咱们老薛家报仇的日子不远了。”他稍微逗留了片刻，恐怕有人发现毛病，又在这过去了。要说这阵他们就回店房就没事儿，偏赶上有事儿。他们在荷花大街这路口刚一出去，就听前边一阵大乱，闪开了，大元帅查街了，闪开了啊！ 性吓得东奔西跑啊，头前100名马队开着道，直接奔荷花大街就来了。连薛奎和薛娇这十几个人也闪立两旁，马队过去，后边是大队缓缓而行。这大队都是铁甲军，举着关前牌、关前灯，一队挨着一队。最后有一匹伯龙马，马鞍桥端坐一员大将，老百姓对这员大将特别注意，连薛奎和薛娇也都注意看着。就见这员大将头上戴凤翅金盔、二龙斗宝，身披麒麟宝甲，外罩素罗袍，怀里抱着大令。鸟翅环德胜钩挂着一对明晃晃八丈梅花亮银锤，就这对大锤那个头不次于薛奎那锤。小伙长得跟银娃娃一样，面沉如水，眼角往上吊吊着。最使人注意的就是他胸前挂的黄澄澄的金牌，这金牌上四个字横勇无敌。谁呢？三将军白文豹奉旨插戒参加地面。因为今天是花灯盛会的正日子，到了晚上那是达到顶峰啊，他怕出事情，白天巡查四门，到各街上都转着。现在白文豹乍穿靴子高抬腿呀，那心里跟一朵花似的，那多高兴啊。马是懒三蹄儿，挺慢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。薛奎一眼就瞅着那金牌了，这小眼睛眨巴眨巴，问旁边的薛娇：“娇哥，这小子挂的那是什么玩意？”薛娇也没见过这个啊，挂的是金牌，那上面那是什么字儿？我看看啊，横勇无敌，横勇无敌是什么意思？薛娇说：“你还用问吗？那就是说他的武艺天下没敌，谁也不是他的对手。”薛奎不听便罢，一听这火就上来了，心说话你的口气也太大了，你自个儿关上门在屋里吹还行，谁给你打造那个牌儿？你还亮一亮，你横勇无敌，难道说我就有敌吗？你使锤我也使锤，今儿个我非叫你难看难看。薛奎要往外纵使